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到七章十节到八章四节是雅歌的第六乐章，它的前半段就是七章的十到十三节，它是由加偶唱出了一首赤露敞开的爱的廉洁之歌，邀请良人说，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我们可以在村庄住宿，然后说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这真是一个坦率直白的表白。那今天我们接着读第八章，就是这一段他们出发往村庄去，达到真正的连结的一段旅程。首先一到四节，加偶继续的唱出他对于更深的连结的那种爱的渴望。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那意思就是亲生兄弟了哈。他说，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他用巴不得这样强烈的期盼的词，提出了向着他的良人一个假设的愿望。这愿望并不在于成为字面上的兄弟姐妹，而是希望能够有自由，能够公开表白他们的爱情。第二节继续这个愿望，他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这一句在新版的和合本翻译作他，就是母亲哈，说必教导我。那新译本圣经则是翻译作从小他就教导我，都是指母亲教导女儿怎么样做一个良家妇女。那这也证明他们是正在往娘家的路上。然后加偶就继续说，我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这想当然是一种好喝的饮料，说娘家一定会拿出来待客。有人说是隐喻性关系，所以第三节接着的是，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这里的石榴和左手是谐音的，而酒和右手也是谐音的。诗歌的题材常常会这样，因为文字或者音韵而引发联想，所以因为有谐音的关系而从酒联想到拥抱和性关系，那也就很自然的，它表现了浓烈的激情。但是立刻第四节那个我们熟悉的在二章七节以及三章五节都出现过的副歌来了，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跟前面出现过的那两次比较起来，这一节省掉了其中的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可以想见此时的加偶已经不需要别人来见证或者说督促，他也能够把握爱情的界限，能够守身了哈。因为他们的爱情和人格都已经成熟了，他并没有被热情冲昏了头，他们的爱情再一次向我们显明是有节制能等候的爱，所以就更加可贵。五到十四节是最后一个乐章，它大大的宣告了爱情的能力与胜利。第五节先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合唱，他们问到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描绘他们往田间去的那段旅程。五节下半这一句在新和合本标明是女子所唱，可是我倒认为是男子唱的，也有一些注本跟我持同样的看法。因为你看刚刚加偶才唱过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是不是？那男子就自然回应他这句话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叫醒你当然是激发你的爱情之意，而苹果树是良人的代表，也是他初尝恋爱滋味之处，请看二章三节。那你母亲那里回应着刚刚加偶说要领他进他母亲的家，那特别强调是他母亲娶劳生产下女主角的地方，那当然也就是他出生的老家了。 这样整个读起来不是很顺吗？然后下面六到七两节就宣告出了最著名的这一段爱情颂，这是全书的高潮哈，也揭示了全书的主旨。它从四方面来描写真情的伟大。第一是爱之表证，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这个印记跟戳记原文是相同的哈，它是指雕刻的石头或者金属的印章，用来表示财产拥有权或者亲笔签名哈，那是主人最看重的，通常都是戴在脖子上或者当成戒指戴在手上。那盖上了印记就表示那个文件是属于他的重要文件。现在说要印在心上戴在手臂上，那就是要公开表示良人归他专属。第二方面表现爱之强固，他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那就是说正如同没有人能够抗拒死亡，那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拦阻爱情，真爱是坚强到能够包容对方的一切弱点，从花开爱到花落，从红颜爱到白发。然后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里的残忍是说到坚固顽强的意思，这是说到夫妻之间出于爱的那种独占权，而不是一般说的吃醋那种嫉妒。那接着第三方面他说到爱的热烈，就是说爱情啊，他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哈。那这是形容爱情热烈如电光如火焰，这个耶和华的烈焰原文是在火焰的后面加上了耶和华的缩写，所以意思是极其猛烈的火焰。那真爱的火焰猛烈到一个地步啊，第七节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重水是指海洋的深水哈，那就指各样的试炼。大水呢，当然就指洪涛这种，那是指逼迫危难这一些哈，那说都不能够浇熄热烈的爱火。第四说到爱的宝贵，他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从这四方面真是达到了赞美爱情的最佳代表作了，说它是水火难摧，世上财富不能交换。下面八到十四节就是一段尾声了，全诗进入一个快乐的收场。首先八到十节说到兄长的同意，这个兄长原先是不同意这个女孩子交男朋友的，所以多派她工作使她无暇去谈恋爱，这是在一章六节。现在不同了，他们合唱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强，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这个意思是佳偶如果懂得洁身自好，像强一样的拒绝诱惑，那兄长们就会在其上建造银塔，用美好的装饰来鼓励他。而他若是门，意思是如果佳偶还不能够管好自己，像门一样那么容易进出哈，那兄长们就必须说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那第十节心腹就回答说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这就表明他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堵心智成熟而且守身如玉的墙，而且身体也已经发育成熟了，可以完婚，就是得平安的那个意思。然后11到12节是补记男女主角相识的经过，他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那这应该就是他来收租金的时候认识佳偶的。然后十二节佳偶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意思说我不会出租我自己的葡萄园。 所以这一段显出两种照顾葡萄园的方式，这就隐喻有两种对待爱情的方式，一种是使用金钱买卖就是银货两讫，那一种呢就是坚持自己看守自己的贞洁，直到真爱来到。那女主角显然是选择后者。最后13到14节，良人唱的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就指佳偶哈，他说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这是良人表示他愿意和佳偶一起来看守他的葡萄园。那14节，心腹就回答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这就表示他们的爱情永远充满着像小鹿那样子的活力。所以雅歌开始于期待，那是在1章2节，现在也结束于期待。爱情总是盼望着求你快来，正如同今天我们也都在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不是？而听见了吗？主在回应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启示录22章第20节。我们休息一下。以前有一个男歌手唱过一首歌很流行，叫做《爱到最高点》，广告打出来说心中有国旗，爱到最高点的表现。而我们雅歌书写到最后的最后，它显示心腹之爱的最高点，那个爱的极致，它的表现为一，渴望完全， 二，落为印记。我们先说一，渴望完全，这是从一到二节来看的。委身的爱不是单方面或者片面的，佳偶与良人的这一段委身之爱的旅程中，它显示出强烈的一个完全相属的渴望，表现出来为一，不再隐藏，二，回到起初。先说一，不再隐藏，这是从一节下半，佳偶是那么的渴望说，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意思是他要向自己的熟人公开与良人的合一关系。所以爱情意味着公开的承诺，即便这个承诺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自由，他也甘心情愿。那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也是一样，是不是？记得赞美之泉非常早期的一首诗歌叫做爱我愿意哈，它里头就说十字架上的光芒等等哈，因此就使得我，他说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你还记得吗这首歌？所以一个被主恩典得着的人，他不会不愿意公开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反而是第一节所说的那样，巴不得谁都知道我爱主。第二，回到起初。第二节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就是领受母亲的教训。那就表明佳偶与良人的合一的婚姻已经得到了母亲的接纳和祝福。另外他说，我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有人注意到这个石榴树经常是象征家庭的和平与子孙的繁荣。总之佳偶这个时候是非常希望能够将他们的恋情与自己的娘家连结起来。第五节下半又说，良人呢，要在他母亲为他受生产之苦，就是说为他娶劳的那个地方，就是苹果树下来叫醒他。那这代表什么呢？我在想啊，人都有一种回归本源的渴望，是不是？青春期的叛逆孩子可能会说一些或者做一些离家出走这种冲动的事，但是至终都会发现人要寻根。心理学家弗洛姆也讲过，人类具有一种渴望回到妈妈子宫的那个冲动。所以一个爱的旅程不是让人撕裂脱离母体，而是一个回归的过程。我们越相爱，就越珍惜我们生命的本源，就是我们父母的生养之恩。于是这其中就有一个伟大的循环呢，就是爱情是源于生命，是不是？前面两个人都有着那么美丽无瑕的外形和品格，是他们的那个生命来使得他们彼此深深的相爱。但是生命又是源于爱情的，父母亲相爱而结合，才娶劳生下了我们。于是真正的爱情不只是肉体的性爱，而是生命的相交与传承，不只是满足一时的那个性结合的快感，而是有着永不止息的使命，这才是爱的真谛呀。而所谓的爱情源于生命，难道只是源于父母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吗？父母的生命又源于他们的父母，对不对？所以这样推到本源，是创造生命的神啊。所以说来说去啊，心理学上的那个回到子宫，应该不只是追寻自己生命之初的那个舒适安全而已，而是连结于神，秉持着我们初次认识主的时候的那个起初的爱心啊，这是启示录二章四节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一路与主同行，度过这个世界的这一座大旷野。所以回到起初是我们肉体和灵性里头共同的渴望。第二大点，爱还要落为印记，这是从六到七节这首伟大的爱情颂来看的。这两节可说是全书的中心啊，他说出了最奇妙、最密切、最深固、最久长， 不能测度也不能熄灭的那个爱情，而表现出来则为一至身无悔，二至纯无他，就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哈。第三至宝不换，最为宝贵，千金不换的意思哈。先说一至身无悔，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哈。这里的如印记跟如戳记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那是重复来表示强调，在圣经中只出现在这个地方，另外一处就是在哈该书中说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所以这两节特别的经文彼此呼应，使我们不能不联想到这是在说明弥赛亚的爱啊，爱到至深处，耶和华的烈焰把耶稣基督自己给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印在我们的手臂上，这封住在我们的心，这是指感情，而印在我们的手臂上，这指帮助我们的侍奉，这使我们与主紧紧的连结。所以今天我们要敞开心来接受这样一个灼热炽烈的爱，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这是何等长阔高深无怨无悔的爱。第二至纯无他，正如同爱情如死之坚强啊，他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里的记恨当然就不是那个消极的那种嫉妒啊吃醋哈，这个记恨是爱的反面，耶稣就是因为记恨我们的罪，他才情愿下到地底阴间。保罗也曾经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那样的愤恨，这是哥林多后书11章2到3节，那个愤恨也可以翻译为记恨，因为真爱必然是排他的，他既不能容纳一切的外面的小狐狸，请看二章十五节，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三者小三，那也不能够容纳里面那个不肯放下自己的那个我。爱情因为至纯，所以就无他。那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的，因为他至精至纯，所以他也是恋爱以至于嫉妒的，那是雅各书四章五节。所以人若惹动他的记恨，那真也像阴间一样的顽强，他用烈火来洁净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的。第三至宝不换，第七节下半说，若有人要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爱是无任何代价能买的，凡是能用金钱交换的都不是真爱，也不能长存。那基督的爱当然也就是这样的，远超一切非物质所能买，而所有真信徒也未尝不是爱主在万有之上，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是不是？因为唯有主的爱能满足我们的心啊。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谈过，雅各书中间的爱情这个字至少有两个，在一章二节的时候，那个初恋的佳偶，他所向往的爱情还是感性的，是肉体的。但是现在到了最后本章的六七两节，这里的这个爱情，它的原文已经不是指性爱，而是指一种理性思维里头的爱。这是升华了的爱情，是理性的、深刻的，能够经受一切考验而长存。所以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以上这雅各书的最后一章，让我们默想应用到爱的极致，表现为一渴望完全，这包括不再隐藏和回到起初；二落为印记，因为真爱是至深无悔、至纯无他、至宝不换的。 雅歌就结束在这样的爱的高潮中，神的拣选之爱，耶稣基督的舍身之爱，也是永远的烙印在他的教会，那也就是你我每一个信徒身上。但愿这个爱如电光，如耶和华的烈焰一般燃烧我们，焚化在天地之间，在永恒之中。所以我们用牧主音乐的这首《燃烧心腹》一起来回应主。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怎么能配得上你的爱呢？越读雅歌，我越发现自己这样的冥顽不灵，麻木痴呆，我不懂爱，不够爱，没有爱，以致常常糟蹋了你那神圣的至深至纯至宝的爱。哦，主啊，唯愿你那起初的爱，那耶和华的烈焰一般的爱，再来点燃我的爱火，让我也豁出去爱你一回，爱你一生。主啊，燃烧我吧。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让我紧握住你的手，